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生命记》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摩西对这一群在约旦河边对面，就是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告诉他们一件事。因为摩西他里面知道说，神虽然没有让他带着百姓过去迦南得为业之地，但是摩西真的很清楚知道耶和华上帝要让他们的百姓到迦南地区得到的产业是要他们过另外一种生活。那么这个生活怎么样过呢？不是按照世界上人的这个想法，也不是按照当地迦南人生活的方式，那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话，按照神的律例典章来过这个生活。那么这一种生活怎么样呢？这种生活才能够算是耶和华赐给他们整个产业里面的核心，吃一块地不是核心。就像今天我们得一个房子不是核心，是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们要怎么样生活来荣耀神，这才是核心。但是今天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今天世界上你看看他们的目标就是以得这个房子，以得这个产业，以得这个房子为他们整个人生主要的目的。至于说得了这个房子以后，得了这个产业以后，是不是以后因为装潢的事情两个看法不一样要闹离婚，那么这个你们那时候打拼要买了这个房子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不是这样？就是神跟我们的想法真的是不一样。摩西在这个地方深深的体会了，因为摩西常常是耶和华神吩咐他，耶和华神让他面对面的遇见神，所以这一群要进迦南地的人，摩西就语重心长，神也要借着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进去得为业之地的目的是要让你们在得为业之地里面怎么样按照神颁布的律例典章在那个地方遵行，在那个地方生活，然后怎么样呢？让当地的人让他们看见说有哪一大国是这样的，有这样智慧，有这样聪明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神的话，神的律例典章是有智慧，是有聪明的。假如说神的百姓是按照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去行的话，难怪会给人家看见说，哇，哪一国的百姓有这么的智慧聪明。而且怎么样呢？当人是寻求耶和华的，所以说哪一国的人他们跟神相亲的时候，有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亲像这一个大国的神呢？我觉得今天读了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看到这么一个核心的东西，得为业之地只是得那块地，但是得了那个产业这块地要怎么样生活，是要按照神的律例典章殷勤保守我们的心灵，免得我们忘记你，免得我们忘记我们亲眼看见这个的事，又免得我们一生的事离开你的心。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上次在这个微信的上面，艾斯家有个孩子说，他说他真搞不懂啊，因为他在国内，他说我真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想去美国啊，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好，我今天这样讲，就算美国这一块土地是什么呢？是一块很美好的地，而今天人站在这个河边要进那个地区，我们常说啊，这是神的恩典，什么好感谢主，是是是。 但是进到那块地里面去以后，我们到底是按照那一块地里面生活的方式在生活呢，还是要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律例典章，我们在那个地方生活呢？摩西说这个律例典章你们不可以添加也不可以减少，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能够因为到了迦南地区以后，看到迦南地的这些人，看到迦南地的这些人怎么样呢，看到迦南地这些人他们所生活的把它加到神的律法的里面来遵行，也不可以因为怎么样，也不可以因为说是看到当地的民风是这个样子，就把神律法里面有一些跟这些文化跟这些迦南地人的风俗格格不入的这些神的吩咐律法把它删减点删减掉一些什么。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好好扪心自问，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美好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在那个美好的地方是按照那个美好的地方的世人生活的价值在那边生活呢，还是按照神的律例典章神的心意在那个地方生活呢？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不管在哪里我们也是一样，你比如说到一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地方，不，我就说我们到一个比较原生态的地方去，假如那是我王某人心里面觉得这是一个美地的话，因为那边也住了很多的人，那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是要按照当地人生活很多的文化习惯来增加一点神律法里面我们去遵行的内容呢，还是因为看到他们一些文化生活的习惯里面跟神的律法跟神的心意格格不入了，我们有删掉一些神的律法呢？完全一样，因为每一个人对哪一块地是美好的地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崇尚自由，有些人崇尚人手所造的文明，对不对？但是这两个我们不要去说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哪一个真正是美地，哪一个不是真正的美地，我觉得这个价值并不是太重要，因为每一个人的喜好不同。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觉得这是一块美地，是个美好的，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地方，我们到那里去生活，到底是根据神的律法，还是根据当地的生活的习惯，当地人的观念，当地人的这个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不要久而久之我们把这个重要的嘛把它吐出来，把那个神不喜欢的又给它吃进去。我们好好来思想的时候，以色列人，我再这样讲，神感动摩西一定要在这边有这个重新申诉这些诫命的必要。我相信这边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人在那边痛苦的时候，要神解救他们从埃及地出来。出来以后怎么样呢？出来以后因为他们还是不相信神，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以至于怎么样呢？他们从埃及出来到旷野，他们会死在旷野。同样的道理，就有一群人就算把他们带进到离开了旷野大而可畏的旷野以后，带他们进到神所应许的美地，若是他们还是存着不信的心而不愿意遵循神的话呢，他们在迦南美地又能够怎么样呢？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摩西在这个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他们，就是这么一件事，你们到了神带你们到了一个美好的地方去，你们要谨慎，你们要殷勤，你们真的要保守你们的心灵，好好的来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那为什么今天早上陈哥以前我的祷告里面那个感触很深？我们今天都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我们今天都在那个地方，这个有些人在研究什么呢？研究怎么样把圣经讲得对。不，圣经在那个地方，你不需要去证明它是对还是什么。就是一个人他真的相信，对不对？跟一个人怎么样？跟一个人一直要想去证明，就你没有证明给我，我也是相信；你证明了，我也相信，有没有？ 是吧？但是反过来讲，有很多人不相信这面，你再证明了他还是不相信。今天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明白这些东西，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难明白吗？啊，真的很难明白吗？神的律例典章，神的心意真的很难明白吗？原谅我用一个我的 term， 就是我的特别的讲法，神的心意很容易明白，但是圣经假如要去明白所有其他的东西的话，真的不太容易明白，因为它到底是那么几千年以前的人在那种环境里面所写的，我们有可能回到几一个人再怎么样去研究，我们有可能回到几千年以前，就算我们能够回到几千年以前，我们也没有办法像几千年一样以前的人想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常常在做一件事情，没有把那个焦点，没有把那个 focus， 没有把那个核心价值定在我们，不是定在说我们要怎么去遵循。假如我们把核心价值定在只是我要怎么去懂圣经，跟我们把核心价值摆在我真的要去遵循的话，其实后面更容易，前面更难，是不是这样？你很简单嘛，听到了就去做嘛。至于说你要花很大的、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去辨别这个那个，你知道吗？去明白懂圣经哈的很多的东西哈。假如你没有一个读书人的头脑，你也不一定搞得通。你要懂我的意思。就像一个一直在山区里面成长的，从小也没读过书的，你要给他来搞懂整个圣经什么什么东西，对不对？对他来讲是很难。但是呢，他是一个真心跟随主的人，你要他好好按照他能够体会的神的话去行，对他来讲怎么样？他可能还单纯，虽然做得到做不到这件事情跟城市里面读过书的人是完全一样，但是对他来讲比较单纯，不是这样吗？但今天我们把我们整个的核心价值到底要摆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来遵循神的律例典章行呢，不被迦南地的居民所玷污呢，不被他们进到美好地方去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的神的心意被当地的居民来混淆呢，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今天才是我们神儿女们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处理钱财是按照神的心意处理呢，还是按照世界的定律处理呢？啊，你不要去借钱这样一个原则，你不要去欠人家钱。但今天你看看嘛，这个世界不是嘛，你用贷款买了个房子，对不对？你贷款买了个房子以后怎么样了？人家会教你，你贷款买了个房子，那么你要怎么办呢？他要告诉你为什么要贷款买房子呢？哇，因为你反正贷款也是付分期付款，那么你付房租也是付分期付款，是吧？就他说一套的东西说服了你以后怎么样，你就按照他的规律去行。以后妈说，哎呀，那你怎么样可以有多第二套房子呢？你就给他第二次的抵押，对不对？再拿出一部分的钱出来，又可以做一个买另外一个房子的这个头期款。以后你把这个房子租出去怎么样，你把这个房子租出去的话，以后慢慢还可以来怎么来付什么贷款。今天我们有很多理财的观念，今天我们有很多行事为人的观念，我们到底是按照当地的风俗行呢，还是按照神对于财务、人际关系等等一切的，我们在那里行呢？这可能是我们忽略的。迦南是美地是不错，但是神要借着摩西提醒他的百姓，不，你到那边去生活的时候不能按照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你看看在旷野里面那些这个叫巴利这个巴利皮尔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人是神厌恶的。有很多东西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占了便宜，但是我们真的不按照神的心去生活的时候，结果这些我们觉得会给我们占便宜的东西，到最后却是带来给我们人生很大的毁灭的。弟兄姊妹，是吗？是吗？ 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没有办法不被他套牢，我们很难就按照神的心意可以很自由自在的生活跟服侍他，不是这样吗？在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真的给我看见，给我看见一批人已经死了，另外一批人要进迦南地，神要怎么样借着摩西苦口婆心的让他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要把神的话当耳边风，要把神的律例典章真正的遵循，在你去到那个很美好的地方，不要被那个美好地方所居住的人所影响，仍然要被我们的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核心。所以今天一个人保罗他是专心跟从主任，所以他说我不管处丰富也好，处卑贱也好，我不管在贫穷的里面在富足里面都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有个心，不是受着富足让我来去跟那些不信耶稣富足的人一样过那些富足的日子。虽然有的时候在贫穷的里面，我也不像那些贫穷的人一天到晚埋怨是吧，一天到晚怎么样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外面的环境，不管是旷野，不管是迦南美地，是不是这样，当我们有一颗心就是要按照神的心意而生活的时候，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而今天常常我们却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又把圣经研究研究的律法懂了，跟人家证明证明这个神的话是正确的，是啊怎么样的怎么样的，不，这个都不是核心价值。真正的核心价值是让人家看见我们是一个按照我们自己认为是对的，我们自己是认为好的神的心意在里面生活，这才是核心价值。这是我看到的这个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中间的第一个重点。我下面要交通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耶和华上帝在这个西乃山向所有那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包括二十岁以上跟二十岁以下，大家在这个何烈山里面，通通这个西乃山里面，通通都看见耶和华上帝在那个地方向他们显现。摩西这边讲到一件很特别的事，讲到一件什么很特别的事呢？就是说，耶和华这边虽然向你们显现，但是他没有让你们看见他的形象。这边有两个危险，没有让你们看见这个形象。摩西体会神的心意是，就是要你们不要按照任何的形象来造一个东西来拜，来代替耶和华，是不是这样？因为耶和华的形象一显出来，人就会按照耶和华所显出来的形象，又铸造一个耶和华的形象的东西来代替耶和华神，是不是这样？不管他是像天上的白色的日月星，不管他是海里面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耶和华的形象不显明出来，就是怕人来造一个像来拜他。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看看今天我们呢、啊？今天我们怎么呢？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你知道吗？一种聚会的形式，也可能是一个我们自己雕刻的偶像，成为我们自己来敬拜，成为我们自己来跪拜侍奉的一个东西。你同意吗？当有些人觉得聚会非要这样不能那样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神限制在一个像的里面，限制在一个做法的里面，一个 form 的里面，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你看今天这个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学习是好的，但是假如我们是去学习一套方法，学习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成为我们敬拜侍奉的对象，非他不可的时候，这是很可怕的。那个反过来用我的话讲，神可以在任何一种形式的里面向着他有信心的人，任何一种形式，只要在那个形式里面的人是真的向着神的，每一个形式每一个东西都有益处。但是反过来讲，假如我们选择的那个像 刚开始是很有作用的，而我们慢慢把那个像代替了我们的神，这个像50年以后会怎么样？5年以后会怎么样？10年以后会怎么样？20年以后会怎么样？你慢慢会看见，这一切东西都会过去，只要有像来代替神的东西，都被咒诅。但是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就把甚至一个带领教会的方式变成我们的一个像，敬拜的形态变成一个像，我们一种宗教的礼仪，我们自己追求属灵的一个方式成为我们的一个像。刚开始的是因为有神他的 work， 以后慢慢用这一套的东西教导了弟兄姊妹，而弟兄姊妹只有这一个像，只有这一个东西，而没有神的时候怎么样了？都要成为人的咒诅，因为神不喜欢我们用任何的像雕刻的东西，仿佛什么的形象的东西来代替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们灵的深处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危机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